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很高兴今天第一次来到你们教会其实主要崇拜我来过的了。刚才刘妈妈是吧，她说认得我我很高兴我十几年前来过，还有人知道大家很多人都可能不记得了所以呢，我对这个教会并不是很陌生的，其实也是大家有一点了解我不过第一次参加大家的那个这个祷告会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人数有多少，也不知道你们的形式怎么样所以呢，我今天呢，我就自作主张呢我就给你们就是上一门课什么课呢？就是研经法一般来说呢，我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所谓查经，我不知道你们的过去这个查经祷告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是不是围着一个圈，然后呢带领的人，然后读一段经文，然后发出问题，大家一起在那里讨论，还是呢预备就是负责的人呢就站在这里呢就讲完，然后就站在祷告时间，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
差不多就
那我告诉你，第二种不是查经，那是讲经，那是讲道。查经小组查经呢是就是大家有这种都是 interaction， 就是这种的互动的就是带领的人问你们问题，你们讨论，大家讨论，然后呢带领的人就做一点的结论，然后就进入第二个问题。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教你们如何去带领查经我就选了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做一个示范当然时间就不允许我真的在这里上课，所以呢我今天呢把我的那个示范的材料都给你们了。我不知道大家上过或者读过所谓研经法没有，所谓研经法就是这种归纳式的研经法我给大家的那个材料里面归纳式研经法呢，有谁可以告诉我归纳式的研经法有哪几个步骤？有谁可以告诉我？考考你们的有没有人学过归纳式研经法？有没有人学过？让我有点失望。江峰学过？
没有学过。
我看你举手啊。
知道一点点。
那你告诉我，归纳式研经法有哪几个步骤？
第二个是 what Bible mean。第三个是what the Bible mean for us。
Okay, good。那刚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个是观察 ,observation, 观察。就是说从这段经文那个里面你观察它讲的是什么，明白吗？然后呢第二个呢是why 就是说interpretation 就是解释，问问题 why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application 就是 how 第一个是 what， 第二个是 why， 第三个是 how， 听懂吗？一个是第一个是观察 observation， 第二个是 interpretation 就是解释，第三个是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简单说就是 what, why, how， 学过没有？有谁听过这几个其实应该有的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示范，我们找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五章不是很长的一段经文，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学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只是十一节的经文。好，那我把这段经文请张峰把它读出来，好不好？读一下。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往西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下 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好，谢谢。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不难吧？不难。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体？议论文还是叙事文？那就是说研经法里面的第一步，你就要看它是属于什么文体啊。叙事文就是一个事实的记载，对不对？一个事情的记载。议论文呢，一般来说是个讨论啊。保罗的书信呢，大部分都是议论文，但是呢，福音书里面呢，好多的记载呢，都是一些的叙事文啊。叙事文呢，就是个事情的一个事实的过程。所以呢，从这个叙事文里面，我们来做一个观察。那我已经给你们做了一个示范，你看你的材料里面啊，观察就是说看有哪些人物啊，还有呢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发生的时间，还有呢他的中心思想，他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然后呢反应如何，就是从那个经文本身我们看一看里面的所记载的一些的什么事实。这就是观察观察越细就是越好。那你不要以为这么短的或者这么熟的一段经文，如果你要做这个研经法的过程的话，特别做小组组长，如果你们将来做小组组，我要求小组组长呢一定要受这个训练，研经法这个训练，要不然呢你怎么带查经，又不是讲，又是讲经啊，你讲的一定对吗？你没有做过这个功夫这一步你不配做带领查经的人，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很好功夫的，你花起码一个到两个小时去预备这个材料我告诉你，我预备个材料我预备一天的。所以呢需要就是花时间去观察。那现在呢我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课了，那人物有哪些你可以答我了，就是看着材料可以回答我了耶稣当时是怎么样的，是被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然后呢他借用了西门的船是吧，请他把那个船撑开扫为离岸就坐上从船上来教训众人，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耶稣。然后呢耶稣在讲完道之后呢，他做的是什么，叫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就是说耶稣做过这些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是西门。西门他做了什么？他洗网去了然后呢耶稣跟他借船，他把船借给耶稣了，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他就听话下网了，对不对还有呢，当鱼打下来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他就俯伏在耶稣之前，对吧为这一网所打的鱼感到惊讶然后还有雅各还有约翰他们也为到这一个船的鱼感到惊讶，就说这些人物他们在这个记载里面基本上有这些的记述，对不对然后地点发生在哪里格尼撒勒湖边就是加利利海其实加利利海呢，如果你了解历史这个以色列的地理环境的话呢，那个海呢其实是个湖来的说是海其实不大的， 从南到北呢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坐船就坐完了啊，不是很大的。但是呢啊，这个湖呢啊，他们是在靠近格里萨勒那一个地区啊，那一边，所以叫做格里萨勒湖啊。然后时间呢，如果根据向下文，时间是在耶稣加利利各会堂传道啊之后啊，在这里。然后呢，当时的背景中心内容是什么？那基本上来说呢，观察就是说你要把这段经文重新再把它排列，明白吗？排列，然后呢清清楚楚的一看就知道彼此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啊。所以呢，背景就是说当时耶稣站在格里撒勒湖边，然后众人拥挤他。那你看这些排列呢，其实就是让你看到彼此的关系哈。然后呢，他见到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呢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然后经过是怎么样呢？经过就是讲完道之后啊，然后耶稣就对门徒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西门的反应是如何？第一次当耶稣说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西门是怎么说的？他说夫子，那留意这个词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然后呢，当他们经过这个下网之后结果就是很多鱼被就是被打着了，然后呢网险些要裂开了，还要交付其他的同伴来帮助装满了两个船不但装满那个船，几乎还要下沉。换句话说，鱼多不多啊？多的比正常情况底下还要多，明白吗？然后呢反应是怎么样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反应如何？西门彼得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留意他的轻呼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对比前面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留意这些。如果你看这里呢就很清楚了，是吗？很清楚了然后跟他一同去的人呢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底他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当时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鱼得人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他们把船拢到岸上，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是不是？那这就是整个的观察的分析。那你做了这一步之后呢，你就要问 why 了。那这个是很考功夫的做研经法里面呢，其实呢前面这一步呢观察呢不太难特别是叙事文，但是呢你要做问为什么。所以呢你要列一个表，然后呢就把那些问题列出来你观察了越细，你的问题就越深刻有深度，明白吗？那懂得问问题也是个技巧，也是考虑的智慧。然后呢问了问题以后呢还要回答，回答问题，回答问题一定要根据向下文，一定要根据整个圣经的逻辑，还有呢要合理，合理不能够乱来乱讲一定要合理。那我跟你们已经就是列了这个启发式的问题，你看看这里呢，就是说经过这个观察之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功夫，就是把这些问题经过这个观察之后提出问题来。那如果你不看我这里给你的这个启发性的问题，你能够问是什么问题？那不要怕，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这就是考你的功夫。千万不要说哎呀是不是要钻牛角尖不要怕，不要怕，圣经是不怕你钻牛角尖的。你可以问，问得越细越深有深度越好，就表明了你圣经就像我们常常读圣经灵修也是，或者是我们做研经也是，我们常常的研读圣经呢都是看到观察之后呢就停在那里了， 就好像呢啊，就是去挖宝藏，在那个啊表面上挖一挖就完了，但是原来越挖宝藏那个保护越多，宝藏越多。圣经就是个宝藏，你一定要深入的去挖它，越挖的多，你的领受就越多，你得着就越多。但是你只是表面啊，就是这样看一看，观察读一读，然后呢就停在那里。你对那段经文难，表面来看这段经文难不难理解？难不难？不难，一看就懂了是吗？但是当我要问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懂了。那我现在也给你们几个啊，就是你看到我这里有好多的启发式的问题，起码有八个啊，就是 why。群众拥挤耶稣要听他讲道，为什么打鱼的人却洗网去了呢？打鱼的人洗网去了，就是说那个西门彼得打鱼洗网，人人都拥挤耶稣来听他讲道，西门却好像不喜欢听，去洗网了。那第一个问题你能回答吗？你回答，赚钱去更加重要，合理合理啊！他好像不太重视耶稣的讲道是吗？啊，觉得好像没有兴趣啊。像你所说啊，还是工作重要啊，还是就是捞钱重要，生活重要啊，属灵的事情不重要。
对不起
啊。
嗯，我感觉好像，然后又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让他过来把船帮离开啊。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个船主是西门的，但是呢，他打鱼的人呢，去洗网去了。
那这个打鱼的人是不是西门？
对。
那你问你觉得是不是？啊？
因为他已经洗网去了，然后他怎么还能在这儿把这船再划走？给我的感觉是。西门那船上有好几个人，然后打鱼的人呢，去拿着网到一边去洗去了。然后西门作为船主在这儿，然后耶稣说：“你把这个船离开了。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说洗网不一定要把船拿过去的，明白吗？船可能在这里，但是人不在了，把那个网拿过去别的地方，或者呢啊比较远一点的靠，就是离那个船。啊，远一点的地方去，在肯定在那个湖上洗了，对不对？所以还是在附近，不是很远的地方，船还在那里。啊，所以呢，其实呢，这里呢特意呢就突出了洗网那个打鱼的人他们的啊反应，特别是西门对耶稣讲道的反应。啊，他不是很有兴趣。啊，其实呢，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何耶稣要特别？借用西门的船，并把要求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才坐下来教训众人。谁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的问题后面都有解释的，不过呢你先不要看啊。有谁回答我？你不看我的答案啊，不要看我的答案，你单单从你自己的理解里面回答我。这段经文大家很熟的，我相信如果你信主一二十年，你肯定对这经文熟得不得了，所以呢你对我的问题应该不会太难的。如果你们这么安静，就表明你们要不是谦卑要不是自卑要不是真的不懂。嗯，换句话说，耶稣这样做是故意的，肯定是有目的的啊。一会儿我们再看，好吧？啊，然后第三个问题，为何耶稣在讲完道之后，要叫西门把船开出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呢？哎，陈林心。 可以，也合理啊，也合理。然后第四个问题，西门听了耶稣的吩咐之后有什么反应？这个反应显示出他内心的思想是什么。他说，夫子啊，我们整个夜、整夜打鱼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你的话那我就下网了。这个句话反映出他内心的思，他的思维，他是怎么想的？啊，嗯哼，是勉强的。啊，那要这就要明白打鱼的习惯、这个很重要的。打鱼一般不在白天的，打鱼是在晚上的。那如果你们有谁喜欢钓鱼，我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钓鱼的方法。在黄昏天黑之前，黑黑黑的时候，拿一个大光灯，然后呢到那个河边或者呢有鱼的地方，点起那个大光灯，告诉你一条鱼很快，一大堆鱼，因为他们对着吹光的鱼啊，都是向着光跑过来的。所以呢晚上打鱼呢就是要点这个大灯，然后呢然后就打鱼。我以前住在香港呢，也是在一个港口旁边，晚上呢我看到很多渔船点着大灯在那里打鱼。打鱼是晚上的，鱼白天呢鱼睡觉去的，鱼不出来的啊。所以呢他们在晚上打鱼，打了整个晚上劳力，打不着，没有收获。那现在白天更不要说了，对不对？而且你看他称呼耶稣做什么？夫子啊，老师讲道你何以打鱼还是我，对不对啊？我是渔夫啊，我是专业人士啊，对不对啊？你是老师，你讲课不错，你讲道不错，但是打鱼都不懂，白天怎么打鱼？所以呢你看到他对耶稣的看法，他其实呢觉得不可能的。不过好、你既然要，好吧，勉强听话而不是真正听话，对不对啊？而且他对刚才说也，他不信，他里面不信的，他不信，他不信能够打着什么，对不对？大家觉得是不是？他的心态是觉得我尊重你啊，就下网了，是勉强的。其实心里面呢是怀着一个不信的态度来下网的。所以为什么后来他说我是罪人，跟前面他这个心态很有关系，对不对？然后啊，第五，当打鱼打了许多鱼之后，西门有什么反应？为什么要这个反应？那如果你解释到前面，你就后面这个就很容易了，是吗？因为打鱼不是在晚白天的，是在晚上的。现在耶稣能够这样做，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他的那个反应就表示了他的整个的心态的改变。前面称呼耶稣做夫子，下面称呼耶稣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其实他就为刚才他那种不信，那种的啊，一种的好像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的觉得无可奈何啊，很勉强的，他为了这个来表示一种的啊，就是惬意。那雅各和约翰为什么没有像西门彼得那么强烈的反应？那为什么耶稣说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做什么回应？这回应显示他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那这些问题你要懂得提出来，当然还可以问啊，我就是做了一个示范，就问了这些问题啊。 Why 啊，就是经过观察之后，从这段经文里面啊来问问题啊，这个是研经法的第二步。那问的问题呢，你就要回答了，用你的神给你的智慧你去思考了啊，这个也是很 很要求你的那个就是一贯对圣经的认识与了解，还有呢你有没有这种就是思考的能力，用不用脑袋啊？今天很多信徒不用脑袋的啊，读圣经就是这样读过就过了，没有很深入的去读经。所以呢经常我们读经呢对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一种的影响，结果呢我们读是读了啊，我圣经很熟，我告诉你，你们圣经熟比不上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很熟，但是我跟他们说你们圣经很熟，但是你们懂不懂，他们就说熟是熟了，他们可以背出来，但是不懂，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个训练，他们是读熟了知道了，但是呢不懂怎么理解。还有懂了你有没有行出来，行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读经的三布局，观察、解释、应用，就是说观察是表面的，就是从那个圣经的表面来看这段经文记载是怎么样的一个记述，然后呢解释就是说你要明白它，明白了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行出来。读经读完之后一定要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不是单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不是单单满足我们这个 思考，更重要的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但是如果你读经没有这样深度的读的话，你建立不起生命来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信徒信主十几年二十年，对圣经的理解，对圣经好像是似懂非懂，甚至有些信徒呢说啊圣经很好，但是行不出来的。为什么啊？因为呢啊那些可以说你除非不吃人间烟火，太高尚了。但我告诉你，其实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错误了，神的话一定可以行出来的，行出来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好，现在我们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讲太多，我就跟大家来按照刚才八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好吗？其实我都已经给他做了，你看到你的材料哈， 你看到第一我请弟兄姐妹一个个的读出来好不好？我因为你的名字我不一定太认识，所以呢我就指你你是谁，我记得你我叫你，不记得我就就指一指就设了好吧好吧第一条请这位弟兄读张金主后面那个。对对，把那个第一点那个解释的问题把它读出来。这第一个就是众人为什么要拥击耶稣，单身打鱼的人为什么要起网去，这个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对对对，单单读第一个第一点。是吧？就是说第一就是这些第一条问题的我们的从一个就是理性上的分析去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张金菊读。
耶稣借用西门的权可能是耶稣以前已经认识西门，此外耶稣是故意借用他的权，好让之后的神迹在自然的理由下发生，这也是耶稣呼召门徒的策略。况且由于群众的拥挤，以加利利海边的地形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这样耶稣的讲道声音才能使群众容易听清楚。
对了，所以你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地理环境的话呢，耶稣对着群众讲道，你知道呢当时是没有 amplify 的，没有这个扩音机的，所以呢这么多一大群群众，如果你堆在群众里面来讲道听不见的。所以呢就好像一个讲台一样就是群众在那个岸上，耶稣就是那个船离开 然后呢就这个讲台对坐啊，而且呢他那个地理环境呢是有一点斜斜往一个波小波一样，这样的话呢那个声音呢就能够啊围就是围响过来，明白吗？就好像一个讲坛啊。所以呢耶稣他因为这个地理环境他需要啊借用西门彼得的船，而且呢他特意要借用他，因为呢这要特出就是这件事情，明白吗？所以呢这里呢是耶稣是有目的的啊，不是啊是随便的，是有他的目的在里面。第三啊，请刘子兰。嗯哼，所以呢耶稣啊他叫西门彼得把船撑到水深，开到水深之处，也是啊故意的，是有目的的啊。然后第四啊，第四崔荣。啊，就是说你就是从一个分歧上你来看一看啊，就是这样。然后第五啊，吴元定。
西门的反应就是彼得在耶稣起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原因是西门他的内心产生内疚和自责，因为他对耶稣不信。他原先应该认识耶稣，但却没有真心真意的去跟随他。当群众拥挤要来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却毫无兴趣，离开走去洗碗。当耶稣叫他开去吃水深去打下鱼，有下碗打鱼，他又不信，而只是勉强为之。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不信的态度。经过这个神迹，西门认识到耶稣是一位超凡的主，而看到自己的不信，不称自己是个罪人。
是吗？就是说啊，这个问题你经过这个思考之后啊，你回答，明白吗？啊，然后第六啊，第六好。
牧师，我这有个问题啊。
好，你想。
这个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要说那个离开我？
因为
这样他说拯救我，是不是更？
对，我也想。
好，你们回答，我不要一下子回答就什么动我一下子。你这个问题很好，非常好啊，这个观察就是够深度了。为什么不啊拯救我，而要说离开我呢？谁回答？崔执事。
崔执事不懂事，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我看这段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但因为按逻辑上来讲，你看这个主耶稣有这么大能力，应该是哎呀我有罪啊，你赶紧收留我吧，我愿意跟随你。为什么让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师傅要离开他呢？
嗯哼，好，你回答是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时候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跟不配，所以
嗯哼，
因为如果知道神是圣洁，这本来就是黑暗就不能通过
光明。嗯哼，非常好。你呢？
同意他的观点。
张峰呢？嗯哼，很好。那如果你看到就是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当以赛亚就是看到神的时候，他怎么样？我在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他见到神，罪人见到神，是吧？ 跟神如果接近的话，只有死亡，对不对？所以呢，罪人不能够接近神的，神是圣洁的，明白吗？所以呢，罪人啊，如果见到神，就祸灾我灭亡了。所以呢，我相信彼得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你是神，是吧？我不能接近你，我太污秽了。这个观点很好啊。我相信真的 是有这种观念，彼得当时他是这样想，啊，很好哈，这个问题。好，然后第六，啊，第六，庞大勇你读吧。嗯，所以呢，我们要聊，就是从观察上看呢，我们知道呢，这一个记录里面的重点人物是耶稣跟彼得，明白吗？其他呢都是配角而已。所以呢，啊，没有很低调的、很详细的来解释雅各跟约翰的反应，啊，但是呢，也是表示他们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很仔细的讲，啊，但是他的重点呢是带出西门这个人物。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呢，圣经有时候呢，哈，没讲不等于呢，就是说啊，那个不重要。不过呢，它的重点在哪里？啊，这个呢，我们要记得读圣经呢，要看重点，啊，特别是啊，比喻，比喻不能够每一四节都解释的。如果的话呢，那就出问题的。比喻呢，只有一个重点，啊，如果要不然呢，很容易会每一个四节你都加上一些解释的话，很容易变成灵异诗经的。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呢，一定要找到重点，啊，圣经没记载的，我们不要太多的啊，太多的思想。然后第七啊，第七啊，啊，请这位问啊，这个弟兄你读一下。
为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人了？当众人都感到惊讶的时候。耶稣如此说，是表示他们不必惊讶，并向彼得发出挑战，讲一个更重要的使命给他。只要他肯跟从耶稣的话去行，他将要得人和得鱼一样满载而归。当然，虽然这番说话是向着西门彼得说的，但也同时影响到在旁的雅各和约翰。
嗯哼。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耶稣说不要怕哈，你们从今以后要得人了。这里呢，其实就是让他们看到，如果你愿意跟从耶稣，你将来的那个收获就像今天那个鱼获一样，满载而归，而且呢，啊，要沉下去。换句话说啊，是满满的，比你们自己的努力更加丰富的收获。只要跟从耶稣，听从耶稣的话，所以呢啊。如果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我相信我们教会一定得到神的祝福的，啊，神一定看顾啊听话的啊弟兄姐妹啊，看顾啊听话的教会，同心啊，并且能够跟随主的啊，这样的教会一定啊能够得人。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后啊，第八。请刘子兰旁边那个姐妹，你读一段好吗？
西门起初认识耶稣，不过是一位父子，是教训人的老师。但经过这次打鱼的经验，他与
伙伴们
同认识到，耶稣不但是一父子，他更是掌管一切的主。
好，谢谢。那经过这个分析这个解释之后呢，你对这段经文了解是不是深入了？比刚才单单观察停在那里呢，现在是不是深了，晋升了以后， 那这一步呢，我告诉你，从研读圣经的这个打分来说呢，如果你研读圣经研读到这一步呢，我给你的是50分，就是说如果100分满分的话，我给你是50分。换句话说，更重要的一部分你还没有做。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会不会啊？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呢，其实研读圣经不是单单做到这一步，更重要的一步还有50分，就是应用。应用才是圣经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啊。那我这里呢列了几个应用，其实呢这里呢你可以根据刚才的这些分析，你可以呢还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很多的应用可以用的啊。但是我给了这大家一些的啊，就是一些的示范啊，好像说这里呢我列了大概六个应用。第一，今日我们是否只认识耶稣是个好老师，他有很好的教导，还是我们认识耶稣是位掌管一切的主呢？那这个很重要。耶稣他是一个啊，他的教导不错。那我告诉你，今天很多所谓社会福音新派人士，他们呢不信耶稣是救主，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模范，是个好人，提倡博爱，是个人的榜样。如果单看这个话呢，那其实就没有看到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掌管宇宙一切的主，包括掌管你的生命。那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对主你还有不愿意顺服的吗？那常常呢我们理性上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但是呢我们在行动上有没有相信耶稣是主呢？好好反省一下，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经常真的承认耶稣你是你的主，让他来掌管你，让他来带领你，让他来为你解决你生活上的一些的遇到你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没有？理性上我们觉得耶稣是救主，是神，但是呢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是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真正顺服神，没有真正把耶稣当成是掌管一切的主。那这一个反省很重要，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夫子，是吗？我们整夜劳力啊，这方面还是我是专业啊。啊，第二条应用的问题哈，今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耶稣的话是一种勉强无奈的态度是顺从呢，还是很有信心很喜乐的是顺从？你对耶稣的话，对圣经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圣经讲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高兴很有信心的去服从，还是哎呀很辛苦啊，好累啊，人在江湖嘛，身不由己啊。我在温州，你知道温州人做生意了不起，其中有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什么原则，能不能够啊，就是围购啊，啊或者呢啊贿赂啊，能不能够做这些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是要很直的很诚实的还是怎么样？在中国要做生意，你说能不能够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做，还是不按圣经的标准来做？问我，我说弟兄你怎么看？因为我不是做生意的嘛，他做生意的，所以我反问他，那你怎么看？我根本 不回答他了，是吗？ 你看弟兄怎么回答我，你们猜一下。那你不做呢， 你就很吃亏的。当然这个很讲信心，对不对？但是呢在中国呢，如果你老老实实，人在江湖嘛，身不由己，如果老老实实的话呢，你真的不容易的，这个信心真的不是那么大的，很多时候考验得很厉害。这个弟兄回答得很有很可笑，我们呢做生意是按中国国情来做的，这是中国国情，所以呢我们不按圣经，我们是按中国国情。那么怎么回答他？怎么讲？我讲不，我没办法讲了。这个弟兄他这样回答我，怪不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带我去在那个带我去那个去旅游在温州的，在温州有一个地方叫雁荡山带我去雁荡山去玩。他有一个证，就是记者证。他说这个记，他不是记者了，记者来的。记者，听懂吗？他不是记者，但是他有一个证，有一个记者证。这个记者证呢，就出入好多地方呢就免费的，特别是旅游的地方。他说我是来考察的，然后他带我去雁荡山，他跟那个门票的人怎么说呢？这是我的老师，就是指着我。我们一起来做考察的，然后他给他这个记者证，他说能不能够这个老师也免费？我就不知道做什么好。当然呢，别人不给了，没有证明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哎呀，不要了，还是给钱了但是呢，他这个记者证也是买回来的。他说从香港买回来的，这是中国国情嘛？是不是中国国情啊？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中国什么都可以用钱买的，是吧？什么都可以用都是假的，都可以正用钱买的，这是中国国情摇摇头但是呢，弟兄姐妹千万不能这样，我是非常反对这种态度的，明白吗？圣经的真理不能够用人的解释就可以呢去妥协的，这是很重要的。顺服不容易，吃亏的。我告诉你，我以前在国语堂，我们那里呢好多的难民呢很多都是要欺骗，拿难民金，假结婚，好多这种情况。我们要求基督徒的难民，你们千万不能这样做结果呢他们不做呢，别人都说我们傻瓜笨蛋所以有些基督徒肯定就是经不起那个考验了那个诱惑了，他们也是在做欺骗的我也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假结婚结婚之后呢这个太太来，就是那个假太太来了，来了以后呢那个女朋友也真的来了然后呢这个假太太呢没有离婚，所以要跟这个女朋友结婚，然后呢他当然都不能结婚了，但是呢他还是摆那个就是歇那个就是结婚的宴会。牧师你来给我们祝福，我说对不起我不来。这个基督徒呢对跟我很熟的跟我很熟的，但是我说我不能来，为什么？大家知道我的立场，我来就表示我赞成你这样做，我支持你这样做，我是绝对不赞成你这样做，所以我不去。他就气我了，以后就不来教会了。他不来教会我也没办法，明白吗？这个我不能妥协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很多试探的，在这个社会上很多试探，但要顺服神的话你会蒙福。但是呢在人看来，世人看来你是笨蛋傻瓜你要吃亏的，你宁不宁愿吃亏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第三，当我们在生活上越经历主的应许和大能之后，我们是否越觉得自己不配和渺小？西门彼得，主啊我是个罪人，是吗？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之前他还觉得自己了不起我的专业是打鱼的， 是吗？我的专业是打鱼的，白天怎么打鱼呢？哎呀，听你吧，听你吧，我相信你应该没有收获的。这是彼得开始的时候心态，现在他看到了那个收获，他突然之间感到自己多么渺小。那我发现很多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特别呢啊，拿了博士的那些同胞们，都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好多好多来到在中国是人上人，我在国语堂十几年，我看到很多在中国是人上人，了不起，我一手创造我的天地，来到这里一下子变成人下人。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专业，水利工程的博士去做电脑，去打黑打那个餐馆，不容易啊。来到这里呢，他们遇到挫折了，遇到不能的时候，他们谦卑下来。我觉得唯有谦卑下来，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渺小，才能够愿意相信耶稣。否则的话呢，你很难，对不对啊？很难的。所以呢，感谢神让你们来到北美呢，遇到种种的困难啊，没困难就没有成长，没困难就没有成熟。神救我们往往就用困难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让我们能够去接受耶稣基督。第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像西门一样，对主说话和应许都是半信半疑，甚至有时候认为呢，这些都不过是理论而已，而实际生活上是行不通的。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会，我们经常是这样，是吗？圣经教导很好，理论很好，牧师讲得很好，不过行不通。或者呢，听的时候很感动，但是感而不动，回到家都不动了，呵呵，忘了就不动了，所以呢，你发现呢，我留意到好多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之后，因为呢，经常感而不动，慢慢就变成老油条了，因为经常感而不动嘛，听了有感，但是不动，结果呢，就是久而久之。里面的心就越来越硬了，硬了再过一点什么都不都没感觉了，会不会会不会变成老油条？我现在在那个广东话堂里面侍奉广东话从香港来的人呢，都是90年代来的，都超过20年了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在这里真好，你千万不要动我我在这里聚会很好你不要要求我做那个那个，你不要要我做 commitment 我来聚会听听道不错，然后呢满足满足我的良心，我是基督徒嘛，不崇拜不好，对不对但是呢，来崇拜就够了，你千万不要再叫我做什么做执事做什么侍奉小组，千万不要搞这些 commitment 的事情这些要花时间的，这个是不要了。好多好多是这样，他们满足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但是呢，不愿意真的去把生命委身给神。我相信你们这里也不少这种人，会不会啊？我没讲错呗，如果你们邀我来，我要踢你们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叫我来。你来了，你叫我来，我就踢你，要你动，你不动，我就要踢你动，好，最后第五还有第六，从这一节一段经文记载中，我们看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缺失的证据。西门他们作为专业的渔夫尚且不能打到渔获，耶稣不是渔夫，而且当时也不是打鱼的时候，却能够使他们满载而归，这证明人无论如何出名，在神看来都是无有者。换句话说，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不要骄傲，是吗？不要骄傲，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最后，西门越继续做打鱼的生涯，他将来永远都是个普通的渔夫，但是他撇下所有的跟从主， 他就成了一个被主重用的得人的渔夫，并且成了新约教会的使徒。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个奉献的人，但有什么是我们现在抓住不肯放的，不能撇下的，以致我们今天不能够被神使用的呢？是你的职业，是你的家庭，是你的什么抓住让你不能够专心来跟随神的呢？好，那这些是应用，对不对？如果你自己看你能不能够，最后那部分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那是50分呢。其实前面那一部分不是不重要，但是前面那一部分好像都是一些历史的事，一些过去的记载。耶稣在2000多年前在提比利亚海跟西门的这个打鱼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那个记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如果你经过这样的了解、这样的分析、应用，这段经文是不是进到你里面了？给你很多反省了？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读经读到这一步，是不是有深度了？有没有这样读经啊？我问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读经？啊？挺桌子坐到前面50分，后面那50分很难拿。
前面50分经常 start 也打不了50分。
也打不了50分。好，那最后呢，就是这里呢，我把这个经文整个看完之后，我把这段经文做了一个中心思想的信息，把它总结。啊，耶稣接着打鱼这个事，使西门还有其他人对他有更深一步的认识。由于他们对主的经历和认识，以致他们甘愿肯撇下所有的去跟从主耶稣，从此成了得人的渔夫。这段经文的中心信息，明白吗？然后呢，下面呢，我就教你做我们怎么查经。不过这步呢，我就停了啊。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要做小组组长带领查经的人的话呢，你一定要做我前面那一步。你不做前面那一步，你不配做带领查经的人。今天你们很多小组，我想问问你们带领查经小组的组长有没有做这个步？做查经的时候有没有做这个步骤？有没有啊？有哪一组有做的？太令我失望了。没人反应，还是你们是谦卑呢、自卑呢，还是没有呢？啊？只是前面两步，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后面一步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才是在查经里面我们最需要的。只是头脑的硬是没用的，要进到生命才是有价值。讲道也是一样。讲道也不是只是理性上的这个运动，讲道也是要进到心里面的。所以一篇好的讲道一定要进到这里，一定有 touching。 你听完之后，哎呀，感觉里面很感动，觉得很有这种共鸣，这才是一篇好的讲道。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好的讲道一定要按正义来分析圣神的话。第一步，讲员一定要把这段经文讲得清清楚楚，让听众听完这篇道之后知道这篇经文是讲什么。这个是必须的。但是今天很多讲道人不是这样的，读了一段圣经，然后东来西扯的，跟那经文没关系的，听完之后信徒还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讲什么，这样的讲道不行。你们希望下一次我讲到呢，还是希望再做这些研究？我问问大家，给我意见啊？做这种研究很有兴趣是吗？啊，因为讲到以后还有机会哈、哦。啊，这个呢，我这一次2月份会来4次，4次我都用这个，但是每一次都不同的经文，我都做了示范给你们，然后做一个参考，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学到功课。好不好啊？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啊，我给你们做了一个就是怎么带查经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做小组查经的话，这些问题已经够了， 明白吗？这里十三个问题，你就按照这个，这些问题里面呢有解释，有观察，有解释，有应用的，这里的十三个问题你留意一下，我不跟你们 一个个读，你们可以拿回去做参考，好吗？因为我主要是跟大家做前面那一步，让你懂得怎么来做一个释经的研经。时间关系我不能探入太久了，要不然你们不用祷告了，好吧？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也许我们过去对这个研经的方法我们不太懂，但是藉着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研究，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感谢你，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学到功课，知道怎么来读神的话。我们看到原来这么简单这么普通的一段的记载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有这么大的教训，有这么大的提醒。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以后懂得怎么来读你的话，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你的提醒教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有个顺服的心来遵行你的话。带领以下的祷告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